请听我读出另外一段的经文，接住刚才福音书的经文，都是路加24:25-29，请听我读出这段的经文。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么？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西了，求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没错，夕阳是无限好的。如果你有时间、有心情去欣赏的话，夕阳真是无限好的。但当你要赶11里公路回家，而四面都是旷野，随时有野兽出没，而你心情是忧伤、失望、沮丧的话，夕阳就显得催逼了。山色无染，树向晚风摇，四面给你一个感觉就是很苍茫，而你是慢慢步进黑夜的里面。这个描述正是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的心情的写照，亦都是人感到绝望、忧伤的写照。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陪同这两个门徒行走他人生是很艰难的一段的路程，而且同他两个门徒是讲解圣经，给他带来盼望。后来他们明白圣经之后，他们知道陪伴他的同路人就是复活的主，他们非常的兴奋，急不及待驱走疲劳，披星戴月再返回耶路撒冷11公里的路程，然后对11个使徒讲：主果然复活了，已经显给西门看了。以马忤斯路上这个故事是讲论到隐藏的基督是陪同我们走人生的窄路，隐藏的基督是陪同我们走人生的窄路。我们看看15、16两节圣经，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正谈论的时候，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经文给我们看到是两个谈论耶稣去世谈得入了神的两个门徒呢，其实他两个为什么这么谈得入神呢？其实两个都悲伤，藉着谈论两个彼此支援对方，耶稣就亲自就近他们，不动声色和他们同行，伴随着他们，听下他们一段的谈论之后，然后就问他们：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是因为眼睛迷糊，是认不到是耶稣。其实眼睛迷糊这句说话呢，在原文呢，新译本是译了他出来的了，就说眼睛却给蒙蔽了。其实他们不是因为忧伤以致蒙查查看不到耶稣，他们是耶稣一个呢特登使到他们看不出他就是耶稣，他们眼睛却给蒙蔽了。这个是上帝的工作，因为11公里的路是不短的。当他们听耶稣解圣经的时候，如果初初是很迷迷糊糊，因为很伤心，11公里的路程越来越清醒。应该是耶稣的声音他听过，耶稣的形象他应该见过，但是 他们心里火热，明白圣经，但却认不出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上帝使到他们的眼睛迷糊，以至可以隐藏在一个陌路或者同路人的身上，伴随着很忧伤的两个门徒。耶稣为什么隐藏自己呢？我觉得其中的原因，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呢，就是让他们能够很自然的将心中的苦痛和耶稣是分担宣泄。圣经说耶稣不是突然出现拦着他去路，哎，扶了了我，不是的，耶稣是静鸡鸡听着他们讲嘢，一段时间之后问他们的。而他呢就好像知道耶稣跟住嚟，或者在隔离就站住，就睇翻转头，或者是往隔离，脸上就带着愁容。一个格留巴就讲：你在耶路撒冷作客，作客意思就是你好像我哋一样呢，上耶路撒冷守逾节作乡客 pilgrim。耶稣在逾节的时候呢被杀，你向我落嚟噶嘛？你同我哋一样系 pilgrims 作客，系乡客，仲唔知道这几天在哪里所出嘅事吗？耶稣基督与两门徒同行，系赢取聆听佢哋嘅权利。佢哋停低嘅时候，面对耶稣，你应该知道发生咩事嘅噃？佢哋认定耶稣系耶路撒落嚟嘅同路人。就愿意分享内心更多的忧伤，跟他说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人的就是他了，而且这件事成就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去到坟墓那里，不见我的身体。两人开始是很长很长的描述发生的事。留意耶稣忍耐细心聆听，没有打断他们，他说很长。耶稣进入他们的悲伤的情绪里面，感受他们的受烦，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无奈。已经三天了，死了三天了，就绝望的叹息。犹太人认为呢，死了之后呢，个灵魂离开身体，三天之后身体就发腐烂，改变的形态，个灵魂就唔可以翻翻嚟噶啦，再三天系证实死咗啦，确实已经死了，而且佢尸首都唔见咗。传说话有几个妇女讲，天使讲佢复活咗啦，佢哋希望耶稣唔使死，但系死咗三日啦，绝望啦，而且死咗之后身体都唔见咗，尸首都唔见咗，即系佢哋回忆嘅联系啊！都割断了，何等的无奈。耶稣细心聆听之后，就赢取对于两个门徒说话的权利。跟着耶稣怎么说呢？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的说话你的心信得太迟钝了。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福音使者的榜样，就是伴随聆听，然后才分享，一步一步是赢取这两个人的信任，得到分享信息的权利。耶稣隐藏自己，以一个朝圣同路人的身份来诠释生命的意义，解释耶稣为什么死，死来带什么后果，去诠释生命和这个的两个门徒。耶稣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当我们灵性低沉的时候，感到上主好像离开你不顾的时候，其实基督就在我们左右，而我们不察觉， 基督时时隐藏在同路人的当中，伴随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我们行走天国的道路。我们作为一个乡客 pilgrim 朝圣者，并不孤单，因为很多圣徒伴随着我们，而耶稣基督透过圣徒的伴随的鼓舞，使我们重新得到盼望。使徒论坛四月八号的一期呢，有苏恩佩姊妹的逝世三十周年的专辑。四月十二号有团体举行了把火种撒在地上苏恩佩生命反思会，出席的人有七百多人，很多教的领袖分享苏恩佩怎样影响你的生命。北美的、香港的、台湾的、新加坡的，甚至大陆，苏恩佩姊妹透过她亲身的接触、鼓励和她写的文字，影响很多人的生命。苏恩佩姊妹关心香港的青年人，她是创办了突破杂志，后来突破杂志成为突破机构，开始多媒体的事工，开始辅导的事工，现在开始青年训练的事工，成为极具影响力的一个是教会机构。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的主席，亦都是突破机构荣誉总干事蔡元云医生，分享苏恩佩在1978年的日记是这样说的：我早就已经作重要的决定了，我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17岁开始，我经历失败、挫折、病患、祸劫，神将一切最重要的都拿走了，他除去了我的骄傲、虚荣、自我中心。后来一位西教士来到探我，跟我说，若上帝拿走你一些的东西，是因为他想给更好的东西，是他爱鼓励我，叫我背起十字架。我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应该是1979年左右，有幸参加突破杂志编委会的编委，有机会和当时做主席的苏恩佩开会，一起吃过饭的。当时我就奇怪，因为他的颈缠了个颈筋，是夏天的时候，咁我都醒目嘅，我猜想可能佢遮住啲嘅手术嘅疤痕，结果后来知道咧，佢系患过甲状腺癌病，开过手术嘅。当我第一印象见到佢嘅时候咧，一个古典美人，好有气质。虽然身体系纤瘦啲，但系说话好清脆，温柔而有信念，充满理想。苏恩佩在1981年出版他的《死亡你别狂傲》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序言是讲到他的病的。他说，从青春期开始，我步上死亡的旅程，带着癌病活了20年，到底是怎样的生活呢？是这里我要讲的故事。科技进步带来治疗，到底是祸是福呢？治疗会不会比病本身更加可怕呢？亦都是我引出来的问题。不过我在这里是做一个最重要的，是一个见证人。我见证在步向死亡的旅程当中，在人类共同承受诅咒的厄运当中，上帝是如何插手将祝福注入咒诅里面，将一个人的软弱的受害者变成有用的器皿。透过死，我不断学习生之智慧。死亡你别狂傲这本书呢，在80年代是当时的癌症的治疗方法是很粗糙的，没有现在那么进步的，是帮助无数癌症的病患者看这本书得着鼓舞和安慰。作为天路客的同路人， 信培为我们诠释死亡和生命的意义。研究信培思想的一个著名上海的民间剧作家兼传道人姜元来呢，他认为信培的作品有现代的意义，他的真诚、大爱和勇气呢，正好帮助我们能够面对今日复杂而破碎的世界。他说，唯有真诚能够穿越现实，穿透现实，唯有大爱能够传递救赎，远离至真的求索，爱就不能自大自胜，信仰充其量只能够成为小信，与现实无关的花言巧语。信培他爱香港青年人，他将生命摆上，他很真一个人，他办杂志以帮助青年人找到真正的价值和信仰。上帝在我们朝圣的旅途当中，隐藏在不少的朝圣的同路人的生命里面，为我们诠释生命的意义。我们不只有离开了我30年身体软弱的苏恩培，还有生龙活虎的年仅23岁的 NBA 的球星 Jeremy Lin， 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林书豪，最近一期的《时代》杂志就选出了当今100位的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整版不要带领我，整版只有他整版，是林书豪上篮的，哇好靓啊动作啊。一位网上的报刊的编辑告诉我，他们因为有一篇林书豪的访问稿，有一天最高峰的时候呢，收到30万的访客，一天30万的激点。一直之间，林旋风横扫全球，他上了全美20多间的最有名的报章杂志，他的球衣的销量高居首位，他的新人发布会成了他信仰见证的平台，全世界不断从他口中听到，上帝是我的帮助和引导，我打波是要荣耀上帝，基督信仰是我最大的财富和力量的泉源。这些言论平时在媒体看不到的，就引发出各行各业对价值、对管理、成就人生做了很多同以前不同的反思。连 Sanity 林舒淇的传奇呢，就是当今年轻人所喜爱的励志的故事。在《时代周刊》为他写介绍的是美国现在的教育部长，这个教育部长 Duncan 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以传统的方法得到成功，就是赢取成功的，他勤奋工作，保持谦虚，正确生活，正确比赛。林书豪的故事告诉我们，如果你显示出决心的话，纪律的话，诚实的话，你就能够战胜困难。我们感谢上帝，在我们朝圣的路途上，他以众多的同路人、众圣徒，为我们诠释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使我们看到基督，使我们看到生命得到鼓舞。我们上帝在我们人生的路途里面，不单有圣徒的伴随，而且有圣经的指引。我看下去圣经25-27节，这里讲到上帝透过他的说话成为路上的光，脚前的灯。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讲的话你们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两个门徒的眼被蒙蔽了，是上帝的工作。因为耶稣想同他们同行，听他们的心中的苦痛，他是我们大祭司，他担负我们的重担。但另一个原因，上帝使这两个门徒眼睛给蒙蔽了，就是要带他们进入圣经的真理的里面。如果耶稣当时是以真身来显现的话，这两个门徒立即就很震撼了，耶稣复活了，他们还有一个是浑然忘我的境界，一个 很高的属灵的经历，是不是？耶稣复活了，就在眼前见到他了。但他们不会用悟性很细心的听耶稣解圣经，这个是悟性明白圣经的和那个经验的不同。经验呢，我可以分享给你的，但你不可以拥有我的分享的经验，是不是？只能够羡慕，你只能够感恩，是不是？而经验呢，随着时日的流逝呢，越来越模糊的，慢慢好像水点是蒸发了的。但是耶稣带他们进入圣经里面就不同了，他们听圣经的时候呢，越来越明白，自己心里面呢感觉很火热，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死。之后跑回耶路撒冷11公里，然后对于11个使徒解释耶稣曾经跟他解释过圣经，是可以传递的，明白圣经可以再反复思想的，然后可以传递给人的，就不同经历了。经验你要发现，我发梦上你给我经历，这个梦慢慢模糊的，又不可以传递给人的，他不可以拥有你的经验的，是吧？但上帝使他们眼睛给蒙蔽，目的就只有一个，引导他们进入真理的里面。这个以马忤之路上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明白圣经带来的火热呢，是持久的火热，可以传递的火热。以马忤之路上的故事叫你重视圣经，寻求明白圣经。我想苏恩佩和林书豪，他们能够生命有这么大的感染力，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勤读圣经，明白圣经和实行圣经。林书豪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呢，他好有几个好的同学就成立查经班，带领同学一起查考圣经。他们彼此提醒要谨慎自己的生命。他说过，他说大学生活总是充斥着酒啊，很多饮酒啊，酗酒啊，和各式各样不同的女孩子。我们要提醒自己，克制自己，保持对上帝的虔诚，避免堕落恶者的圈套。在教会里面，林书豪是教主学的，他很熟圣经。去年他分享说，过去一年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年，但是神是比我忍受有很多的一年。我越是困难的时候，神真是每一步都与我同行，他带领我 走过想放弃的每一刻。我想过放弃，但上帝带领我经过这个困难的时候。他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我很喜欢的，其中好像罗马书5:3-5是讲到苦难如何磨练品格，产生忍耐。每一次我被激到的时候，我就尝试再站起来重新开始，我不喜欢放弃。每次比赛当我坐下的时候，我就祈祷问上帝，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所以我一直跟神在一起的，他一直教导我要谦虚。我想不到一个23岁的青年人有这么简单的灵性，那种的深度，优美的灵性，卓越的运动员，一个卓越的头脑，哈佛高材生， 很少见。上帝知道我们的需要，久不久就让一些同路人为我们诠释生命的意义。我们感谢上帝，透过圣经我们得到引导，透过圣徒的伴随我们得到鼓舞。最后我们看看耶稣，他设立个筵席等候与我们相交，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28-31节，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擘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在前面呢，15节那里讲到耶稣亲自就近他们，与他们同行，聆听垂询，引导启发。但在这里呢，耶稣没有主动要求，两个门徒呢是留住他，请他吃饭，请他留宿，没有。耶稣是等待他两个门徒自愿邀请他，进一步与他有更深入的相交，一起坐席。复活的主是要门徒甘心乐意跟随他的，甘心很重要，耶稣不强求的，他好像往前行，是等着你邀请他住下吧，和我一起坐席吧，和我一起相交，分享筵席吧。诗篇110篇第三节是讲到，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已要圣洁为装饰，甘心牺牲自己，是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两位门徒为什么要邀请耶稣留下呢？跟耶稣提坐席呢？为什么呢？是不是律法的要求呢？没错，接待客旅是犹太人的律法的要求，日已平息了，前面越来越黑了，留下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和住宿吧，过夜吧。但是圣经说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漏夜赶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门徒不留耶稣都可以的，耶稣要赶路嘛，不需要留下的。我想他们好想耶稣继续留下呢，只有一个原因，不是尽律法的义务，那是好想更多时间明白圣经，更多时间跟耶稣一起有相交。他们力邀之下，耶稣留下跟他们坐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以马忤路上的故事呢，开始的时候是受犯，是失望，是无奈的旅程。两位门徒走路上面，夕阳渐渐西沉，天色越来越暗，他们正步向黑暗。但是故事在结束的时候是一个筵席，开始是步向黑暗忧伤，在结束的时候是一个相交的筵席。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今日你不是好像以马忤之路上两个门徒感到绝望无奈，是感到上帝离开你好远好远呢？其实上帝是没有离开你的，上帝已经隐藏了很多的同路人，很多圣徒的生命里面，给你支持，给你伴随，给你力量。上帝没有离开你，或者你说不是觉得上帝离开我好远，而是我觉得我离开上帝好远，我灵性正走向黑暗的里面，好像两个门徒慢慢朝向下沉的夕阳，步向黑暗，我灵性 是步向黑暗里面，是我离开上帝很远。其实不是这样的，他好像还要往前行，其实是一个等候着你邀请耶稣基督。只要你愿意，耶稣会留下的跟你坐席的。看啊，我站在门外来敲门，若有人听见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坐席。你觉得是不是耶稣不是很配同你一起呢？你觉得你的生命是步向黑暗里面，灵性是很耐一路的下沉呢？你不配耶稣同你坐席呢？其实不是，耶稣在等着你，只要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耶稣会同你坐席，将你的罪你的赦免，你可以重新上路的。我们可以转夕阳为清晨，你们为何受烦呢？我们可以真的可以转夕阳为清晨，我们不需要受烦的。阿们。